向受经优婆提舍，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附表第十面，好，附表第十面。昨天呢，我们跟各位介绍极乐世界当中这个观察门当中的第八个，好，观察庄严功德成就当中的第一段，好，庄严水的功德成就。那庄严水的功德成就当中，我们引用附表九的这个文了哈。那附表九当中，首先先介绍这个池子的相貌，池子当中水的相貌。然后接着呢，第十页就是说明第二个，这个水它能够发出种种的声音，好，那这个声音的相貌。那我们昨天讲到这个，第十页当中前面两段讲完了，证明出生和善因悟闻，好，这两段都讲完了。那这两段呢，主要就是说明这个水它的这个发出这个法音，好，所发出来佛法的这个音声，好的相状。那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三段。能起善，好，第三段跟第四段呢，就是说，当一个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呢，他听到这个水的说法声之后呢，那能够升起什么样子的功德？好，前面两段是说水它本身的这个相状，好，它能够说出什么样的法音？后面两段呢是说明，当你接触到这样水的这个说法的音声的时候，那你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那这是第三跟第四段，能起善跟能生乐。那首先看到第三段能起善，好，能起善的话就是有分两个，第一个顺果和顺因。那果的话是佛果，随顺依佛果的功德。所谓随顺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入，虽然说他还是一个凡夫或者还是一个菩萨，但是呢，听这音声之后，他的内心的这个智慧啊，他那个内心的功德呢，就是能够随顺佛法界的功德。那就像我们各位学过天台，各位都知道，每一个法界当中都具足十法界，佛法界当中也具足十法界，所以佛能够到十法界，能够到九法界当中度众生。同样的，人法界当中也具足九法界，我们一念起的贪嗔痴的心，那就跟三恶道相应，那这个时候就构成人当中的三恶道的法界。那同样道理，当我们在极乐世界接触到这个水的声音的时候，那我们那个内心是随顺佛法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入于人法界当中的佛法界。好，那这个是随顺果上佛果的功德。那随顺果上又有两个差别，第一个呢随顺涅槃，第二个顺菩提。这个涅槃呢跟菩提呢，他们这两个的差别，好，我们说明一下。事实上呢，就本体来说是没有差别的。就像水跟坡，你不能说水跟坡它怎么样把它做个分界线，好，只是因为功能的不同，我们把它安立做水跟坡。但是你离开坡找水，或者离开水要找坡，都是找不到的，好，因为它是同体的，那只是作用的不同，那我们安立两个不同的名称。同样的，涅槃跟菩提也是一样。这个涅槃呢，我讲的这个佛所证的这个本体，好，那这个叫做涅槃。那它这个本体当中，清净的本体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妙用，那这种观察的这种智慧，这种大智慧光明呢，就称为菩提。好，一个体，一个是用。那不管是体跟用，都是这个大智慧。好的，这个本体啊，都是大智慧的境界。因为有大智慧，所以能够安住在涅槃的本体。那也因为有这个大智慧，所以呢，能够升起菩提的这种觉照的功能。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嘛。那这个是体用的这个差别，或者呢也可以从境跟智的差别来说明。这个涅槃呢是这个大智慧它所观察或者是说所安住的这个境界，好，这个涅槃不生不灭的离体。那这个菩提呢是能够观察这个涅槃的这个大智慧，好，所以一个是境界能所缘境，那第二个是能缘的智慧。好，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跟那个实相相应的，所以它事实上就本体来说也是不能够分的。好，那首先介绍第一个随顺涅槃。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随顺清净离欲即灭真实之意。好， 就是说听闻这样的声音之后，前面赞叹三宝，赞叹佛的功德、法的功德，还是赞叹身宝，这个根本智、厚德智，这一切的功德之后呢，那极乐世界的人民，他在这个池子里面听到这个声音，他的内心呢能够随顺涅槃的功德，佛果涅槃的功德。那所谓随顺佛果涅槃的功德，就是经文说的随顺清净离欲。清净离欲就是说，因为离欲，这个离开种种的欲，包括这个人天的这种五欲的这种欲，包括阿罗汉那个灰身泯智的那种欲，单着于灰身泯智的那种欲望，那乃至于法身大士，他们也有他们的法种种的法执。那离开这些欲望，九法界欲望，那么称之为离欲。那因为离欲的原因，所以能够清净。那这个是破，就破烦恼这方面来说，那但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凡夫，只是因为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的那些粗细的烦恼暂时调伏不起现行，所以呢就的伏烦恼来说，所以称之为随顺。他有这样的智慧，但是毕竟是伏而已，没有断，叫随顺。随顺清净离欲，然后呢即灭真实之意。好，那么因为能够离欲清净，所以呢能够入于真实，即灭真实之意。能够因为离欲，所以内心那个能够内心能够安住在极静的实相智慧当中。那么因为能够安住在极静的极灭的实相智慧当中，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开显出真实之意，涅槃的真实之意。就是他内心能够真的与一切法，内心呢，就是说完全呢与一切法不受。那这个时候完全的能够按照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当中，那这个时候就是称之为极灭。按照在实相的极灭的本性当中，那么因为按照在极灭的本性当中，所以这个时候能够见到，能够契入于真实之意当中。那这是讲到第一个随顺于佛果涅槃的境界。第二个呢，随顺菩提，这是能观的智，或者讲到这个作用。我们看到这个文，随顺三宝利无所谓不共之法。好，随顺三宝的功德，那三宝功德当然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举出十利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好，那么这个是因为有这个大智慧所升起的妙用。好，不管这个大利十利或者是四无所谓或者十八不共法，各位查佛学之典，各位就知道这个都是佛的智慧才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大智慧，所以呢他能够在一切的有为的境界当中得到自在。得到自在的原因，所以他能够有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个都是大智慧的绝招的境界。那这地方讲到三宝的功德，为什么特别只讲佛的功德呢？只有举出佛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呢？因为在整个三宝的这个用当中，以佛的用作为代表。那这个法宝，各位有没有知道法宝呢？就是这个真如无为这个涅槃之理，那么这个是法宝，那这是比较偏向于体来说的。然后身宝的话呢，虽然说它随顺于这个五分法身，但是呢身宝它是不圆满的，那能够圆满的这个在用上来说能够圆满的，那就是佛果它的这个大智慧的功德。所以以佛的这个实力等等这些功德呢作为代表，作为这个用的一个代表。那么以上所说就是听闻之后能够随顺于佛果的功德。好，那接着第二段呢讲到顺因。好，随顺于这个因地的修行。看到这个文，随顺通慧菩萨圣闻所行之道，能够随顺具足大神通大智慧的菩萨，还有那一类的大阿罗汉他们所行的这个道。所谓道呢，就是这个趋向的进去的意思，那前进啊趋向的意思，那也就是说透过这条路呢能够通往菩提，那这个就是道，那也就是佛法的智慧了。那这是顺因，听闻这样子的法之后呢，他能够真正的精进的修行，那么那样精进的修行呢，相状呢就像这个十方世界那一类的大菩萨大罗汉他们那样的精进是一样的。好，所以听闻那样的声音之后，内心会真正的精进，会 或是你大大的敬敬的心呢？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听个长老开示，好，我们在这个会途当中，那听个长老的开示，本来我们心中是很暗顿的，好，非常那个充满了烦恼啊，那充满了无明。但是我们听那个长老开示，然后听得非常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心中的菩提心呢，就能够随顺，就能够升起，那最后升起大的欢喜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静静的用功办道。好，那各位想，我们但是听在这个秽土听个长老的开示，都能够有这样的力量。你在极乐世界听到那些种种微妙的法音，那你怎么会不精进呢？那一定是精进的。好，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啊。好，那这个讲到能起善，能起善当中分为这三段哈。那这三段的分别是那个是，隋朝的慧远大师他的《无量寿经》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分法。那学人看这三段文，事实上也可以用第二种的分法来分别的方法来判这三段的文。第一段的文呢，可以讲说啊，随顺于这个法宝的功德，随顺离欲，清净离欲，即灭真实之一，那就随顺于法宝的功德。那第二段呢，随顺三宝，力无所畏，不共之法呢，就随顺佛宝的功德。第三段随顺通慧菩萨，圣闻所行之道，这是随顺于僧宝的功德。所以听闻这个声音之后呢，也会随顺于三宝的功德，然后进取趋向三宝的这个境界。好，这是能起善。那么能起善当然只有第四段，自然而然就能够升起种种的乐，种种的法乐。看到这个文，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国名曰极乐。第一个无苦，无有三途苦难之名。好，在极乐世界是没有三恶道的。好，那些因果啊，在说法，那个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显现出来的，那个不是三恶道。好，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三途这种苦难的境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好，连在那个地方连三恶道这个名字啊都不得闻。好，不是说你在那个地方看不到十方世界的三恶道，是说你在极乐世界本身没有三恶道。好，但是你在极乐世界可以看到十方的三恶道。好，是这样的意思。好，第一个没有苦。好，第二个呢，但有自然快乐之因。好，是有快乐，有自然。所谓自然呢，就是说这种因生呢，它的升起是称乎本性的。好，就像我们前面一再说的，好，那么一切法因缘生，不管极乐世界的升起的因或者是缘，好，它都是称合法性的。好，什么是因缘？相信各位都还记得吧？我们不用再多说了。好，这个因缘，好，那么有自然，而且还快乐，这个是种种的法乐。好，因为你听闻那个佛法的那个开始的音声之后，好，你听到那个声音之后啊，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心中心随境转。那么心随境转的时候，就将我们心从烦恼的境界带到这个三宝的这个功德的境界。那么在三宝的功德境界当中，当然你自然会得到法乐。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听到长老的开示，你心中感到很振奋。好，虽然你还是个凡夫，但是你听了之后觉得心中法喜，感到很振奋。同样的，你听到极乐世界的那个法音，那更是殊胜。那听了之后，当然你心中自然会有种种的法乐。好，会发菩提心啊。最后结论，好，是故其国名曰极乐。好，所以呢，这个国家的名称称之为极乐，这个佛国称之为极乐国，或者呢称为安乐国，或者清泰，或者是安养，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名称。好，那这是说明这个第一个持水的功德，包括它的相状，庄严的相状，包括它所发出的微妙的法音。接着呢，我们请翻到附表第十一面，接着讲到水池上面的这个莲花的相状。好，看到这个文，佛说无量寿经，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金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赫然，伟业焕烂，明耀日月。好，先看到这里。那这第一大段当中分为好这个三个小段。好，第一个小段讲到这个莲花的周片，好，又有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好，在极乐世界当中，各处可以看到这个宝莲花。好，那这个宝莲花当然是弥陀的本愿力所成的了哈。那 根据净土圣贤录的这个记载，说有这么个说法，说当我们在生活之间念佛的时候，我们这个极乐世界就会开出一朵莲花出来。那你在极乐世界在生活之间念佛念得越精进的时候，你这个宝莲花它就是会越殊胜，开得越殊胜。那如果说你这个在刚开始念佛念得很好，然后念到一半不念了，那极乐世界宝莲花就慢慢会枯萎。据根据净土圣贤录，有到净土去参访过的人这么有这么个说法。我经典上是没有这么说了，但是有实际上见到的人是有这么说。那这讲的宝莲花遍满整个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讲到莲花有很多的叶子，一一宝花百千一叶。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莲花有四种，这个居摩托花、奔陀利花等等的，有不同的莲花。但是那个只是假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莲花来形容极乐世界的莲花的相状或者差别。事实上极乐世界的莲花呢，都是百千亿叶，有百千亿叶的这个百千亿的这个叶子。那这是讲到莲花的叶子很多。那莲花有它的表法，那莲花的叶子的叶子的多少片也有它的表法的意思在里面。各位看到这个报身佛，他那个莲花的境界是百千一叶。那如果化身佛，那么他的莲花的境界那个叶子可能就几百叶几千叶。所以这个莲花这个莲花它这个花叶的这个数目也有它表法的意思。那再来第三段讲的这个光明是很多的，很多的光明。那么其花的光明有无量种色，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那这个玄的话是暗色的，比较暗色的，那黄色、珠子、红色的、紫色、光色赫然，这个颜色都非常的光明，赫就盛大的样子，非常的盛大的样子。然后呢，伟业焕烂，伟的话就是盛大光明，叫伟。那业的话呢，是火光很盛大的意思，叫业。焕烂是讲到非常光亮的意思。那这些都是形容词的，形容这个莲花的这个花叶放出的光明的那个灿烂。然后呢，明耀日月，这个光明呢跟日月齐等，叫明耀日月，跟日月的光明一样的亮。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段呢，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一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一佛，深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所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好，上次发下去讲义漏了这段文，今天是换新的，是不是旧的？好，那你各位请把这个文补上，最后段文补上去。好，普为十方所为妙法下面还有一句，我那时候打字忘记引了，如是诸佛逗点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好，这段文很重要，那时候忘记写上去了。好，这段也要加上去。好，那这个讲到第二段，这个放光这个相状，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每一朵的花当中出三十六百千亿的光明。好，那当然三十六百千亿光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观想的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观赏，你就观赏一片的光明就可以了。这个事实上三十六百千亿光不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能够分别出来的。好，那这个三十六百千亿光，然后呢一光当中又放出三十六百千亿佛，然后每一尊佛的身色紫金色的，然后呢相好非常殊特。所谓相跟好是不一样的，三十二相，八行随身，八十随心好，乃是阿弥陀佛有无量相无量好，那这个都是很殊胜的。然后呢每一尊的诸佛又放百千光明，然后呢这个放光明不只是放光好看而已，普为十方说为妙法。那么这个放光明当中的光明会说法，不过这种光明的说法跟我们这娑婆世界这个假借名言的说法不太一样，就像这个极乐世界五尘一样，它五尘放光，你接触到这光明，虽然光明当中没有带任何的名言，可是你接触到这光明的时候呢，你心中就能够升起正念，那这个就是说法。好，可以说是无言之说了。那这普为十方说为妙法， 然后呢，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那么这个我从花当中放出来这个无量的这个诸佛啊，那么又放，那么每个诸佛又能又放出无量的光，那么这个光的功能呢，各个安利的能够各个安利无量的众生与佛法的正道啊。所谓正道的话，就是说趋向涅槃之道叫正道。好，那这个像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花，哦，微风动花叶，交错光乱光乱转，哦，这光乱转就是像这样的境界，哦，当风吹的时候呢，花呢会放出种种的光明，哦，那光明当中又现无量的化佛，那化佛每一尊化佛又放无量的光明，好，哦，像这个辗转啊是非常非常多啊，哦，所以无量的诸佛有无量的光明，那么这是说明水，哦，这个功德的相状，好，哦，这是讲完了。